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段圣经呢，可能是整个教牧书信，就是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里面争议性最大的一段圣经。那么如果对我们教会真理堂比较熟悉的人，也可能注意到我们教会可能跟有一些华人教会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讲台有姐妹讲到的，师母讲到。那么如果你刚才读圣经的话，第十二节就提到我不许女人讲道，那我们教会为什么容许女人讲道呢？圣经白纸黑字写在这儿了，都不遵守，那我们说我们是遵守神的话的人，遵守神的话的教会，这话又怎么说呢？那么这段圣经可以说是整个提摩太前书当中争论性最大的一个。在华人教会里面的做法当然有很多。有一种的教会我知道的是，不但是姐妹不能讲道，姐妹是不能上台的。这样不能上台就是说不能领诗，不能带祷告不能报告，不能做主席有一对夫妇曾经在我们教会聚会一段时间他在别的地方受洗，然后搬到这里来，然后他自己教会的人后来来探望他，那他就邀请他到我们教会来聚会。那天刚好领诗的、读经的、祷告的加讲道的全部是姊妹。回去以后，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告诉这对夫妇说，这样的教会你还能聚会呀？意思说这种简直是这个有点像异端一样，所以这对夫妇现在不在我们当中聚会了。这样的教会有没有？有。那么当然也有的教会是说，哎呦，这段圣经是在2000年前写的，都隔了20个世纪了，这种圣经上很多这一类的东西都是老掉牙、不合时宜的，所以呢过去的不合宜的统统不算了。那这样的话呢，当然圣经当中有很多可以被这样的教会、这样的信徒列为过时的，譬如说谈到同性恋的态度谈到很多今天所谓基督徒伦理道德的事情谈到很多东西都可以说过时了。那么到底一个基督徒，到底教会应该怎么样来看我们对圣经所教导的这些事情，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态度？我们是不是可以选择性的接受一些，选择性的把另外一些排斥掉呢？所以这段圣经成为一个很好的练习，成为一个很好的实例，就是说其实圣经上有很多的教训你必须理解。我们先把这个话先说清楚，这个解经的原则就是说，圣经上有很多的教训，有很多的吩咐，好像是用命令的口气吩咐的。有一些属灵的原则，属灵原则是不会变的，永远不会变，不会随时间、不会随地方改变的，不会在美国可以，中国不行，不会说以前可以，现在不行。有一种属灵原则是恒久不变，可是另外有一种东西是基于属灵的原则提供的实际建议。所以根据这个原则，所以今天我告诉你，你可以做什么，你不应该做什么，有一个吩咐，也是个命令。那个可能跟时空环境确实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原则这是我们要了解的。那么等一下我们会运用这段圣经，你看你会注意看每一个部分，它都有一些是属于原则性的，有一些是属于吩咐命令，但是却是因时因地因文化不同而有不同的。譬如待会就会提到了哈，我愿男人随处要举起圣旗的手祷告，刚才杜光弟兄带祷告都没举手啊， 所有祷告的人都要手举起来啊！现在是有人祷告举手的，大多数没有。那为什么他没有？实际上明明吩咐的，这个愿这个字实际上是我希望我要啊。那么男人祷告是不是都要举手呢？为什么没有举手呢？你是不是违反圣经呢？你就知道了哈。原则是男人要有一个敬虔生活的代表，特别是在祷告上。举手却是因时因地因文化不同而有不同的意思。犹太人祷告都是举手的，你看穆斯林祷告怎么祷告的，他手一定是这样子的。穆斯林祷告手一定是这样子的，没有第二种姿势，手一定是这样子的。那么在他的文化中，这个是敬虔敬畏的意思。那么在别的国家别的文明在不同的时代当中，手这样子举，这样举或者不举手，或者跪下或者站着，可能意思不一样，但是有个属灵原则是不会变的啊。所以圣经上很多这一类的东西，所以当我们说要遵守圣经上的话的时候，记得我们是遵守那个属灵的原则。那么至于这个原则应用在今天我们的环境中的时候，那就要考虑在我们的环境中什么是最贴切的方式表达那个原则的。所以有可能圣经上说不要的那件事情，反而我们今天不一定去遵守，不是我不守那个原则，而是不守那个方式，而我用另外一种方式来遵守那个原则啊。待会儿我们也会提到这些例子，譬如说哥林多前书提到女人要蒙头，聚会的时候要蒙头，那今天我们当中我看没有一个姐妹蒙头的，那圣经上白纸黑字叫你蒙头，为什么你不蒙头？你就知道蒙头那是一个因时因地因文化不同的一个吩咐原则。他为什么要蒙头？他说蒙头是一个顺服的记号。哦，属灵的原则是要顺服。那么在那个文化当中蒙头，就好像今天在很多穆斯林国家女人是要蒙头的，对那个来讲，如果这个头纱一拿掉，对当时那些人来看，可能这是触犯的大忌了，大忌讳。不单是穆斯林，因为穆斯林是在中东一带的，从阿拉伯文化开始的。事实上，在当时的犹太人也有一种习俗，虽然今天的犹太人可能没有了。所以，有一些吩咐，我们遵守或不遵守，你要分清楚，它是原则性的，还是一个实际的根据因时因地而产生的一个建议。正如旧约圣经，我们说旧约的很多祭祀的规条没有了，规条过去了，可是难道十诫的原则过去了？不可杀人这个诫命改了吗？没有改，这个属灵原则是永远的。那么很多旧约的规条当中的礼仪有一些隐含着一个属灵的含义，只是在旧约的时代犹太人当中，那么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那个属灵原则，到了今天新约的时代表达方式改变了。我们今天可能不献上一只完整的牛或羊做燔祭，现在是你每一个人的生命，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智慧，你的一切，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这个的意义就是当时燔祭的意思。因此我不献牛了，我把我自己的生命献上了。所以表达方式改变了，原则从旧约到新约是没有改变的，因为那个是普世的原则。那么因此在每一段圣经，当我们在讨论在解释在运用，或者说这个是原则呢还是一个应用的时候呢，你要考虑到两个原注意，就是解释圣经的时候，一个是要很准确的解释，准确的解释就是说每个字要搞清楚这个字是什么意思。那今天这段圣经造成华人教会很多的疑惑，很多的争论之一，甚至很多反对姐妹讲道的人可能根本就没有考虑到或者没有注意到，中文十二节说女人不准讲道，那个中文是翻错了。我们的中文圣经非常好，可以说是最好的翻译本之一，但并不是 翻译本无误。我们说圣经无误，不是翻译本无误。中文本圣经有些翻译的是不太理想，那有些地方坦白说翻错字了，这里不是讲道。你可以看所有的英文圣经，所有其他版本的中文圣经，如果你懂其他语文，西班牙文、德文，你去读，没有一本圣经翻译成讲道，因为那个希腊文就是教导。所以你说圣经上明明说女人不能讲道，怎么叫女人讲道呢？第一个，广东话说你有没有搞错，你知道那个字不是讲道哎，啊，所以很多在坚持讲道的人，他根本没有注意到中文圣经这个字翻错了，那么你在坚持了半天是坚持在什么？坚持在你所看到的中文圣经，而不是坚持圣经原来原文所要表达。所以因此准确性的话呢，那个字那个文法都要搞清楚。所以有一些圣经的难题就在于有些人看来一点都不难，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往往就是你以为清清楚楚的，他有的时候是不清不楚的，不然干嘛吵架吵个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还没吵完？如果这么白纸黑字的，大家都是瞎子怎么会看不见？他的争论性就在于你可能不知道那个字他的翻译可能有这样跟那样的翻译，那么越懂这个语文的人可能越有争议性，越不懂的呢可能抓着一个翻译本就是这边不是说了吗，我不许女人讲道，待会我也会讲的。那个女人到底是女人还是老婆啊？因为希腊文的女人跟妻子同个字，我是不许女人讲道还是不许老婆对她老公训话？哦，这个就非常不一样的，对不对？那你就知道准确性的话，你要回到圣经的里面那个字那个文法，先准确的去解释它，当然还有上下文。另外一件事情在解经也要注意到，所谓一致性。我们说圣经无误的时候，圣经不但是没有错误的，而且圣经不会自相矛盾的，不会这边说的跟那边说的刚好抵触的。所以一致性就在于整个圣经的里面，不管任何的事情提到什么教导的时候，好，你要特别注意到有没有类似的教导，那么类似的教导有没有看起来矛盾的地方，看起来矛盾它一定不矛盾，那么为什么看起来矛盾呢？那就要仔细的去思想一下它怎么样能够有一个一贯性一致性。那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让你在解释上在运用上更准确，不会过度的变成什么呢？要不然有一种人过度的就是很僵化的很教条化的说我们不许，为什么圣经上说不许的？当你说不许的时候，可能你所说的是超越圣经的，圣经没说的你都说了。譬如说吧，好，就算姐妹不能讲道，谁说姐妹不能领施啊？姐妹不能领施这个典故又从何而来呢？如果要挑毛病的话或者要争的话，我们就拿出圣经来，你告诉我什么地方说姐妹不能领施的？谁说姐妹不能读个圣经都不行啊？上台报个告又怎么了？这个是从圣经上哪里来？我就说最坚持最保守说姐妹不能做都不能做那个人，其实有很多的做法不是来自于圣经的，是他的教会传统，或者他认为姐妹上了台就不好，总而言之都不好。你觉得不好的不一定有圣经依据，有圣经依据的都还要仔细的去思想去分辨。那所以呢，我们避免过分的僵化了教条化了，变成人为的思想超越了人的传统，超越了圣经的教导。另外一种呢，就把圣经完全当成好像参考，有的过时了，有的哎呀我不认同，就把它撇在一边，那变成你比圣经还大了，那这个是我们绝对避免的态度。所以我相信弟兄姊妹了解我跟师母我们在对圣经的态度，我们在解释上以及教会我们整个对于圣经的权威的尊重。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都希望回到圣经，找到一个真正的清楚的原则来做。我们不会随着人的意思或者环境 任意做扭曲的。那我说过了，今天这段圣经呢，刚好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练习，也刚好可能可以回答一些弟兄姊妹放在心里的问题。也许别人会跟你说，或者你心里尤其本来没问题的，刚刚一读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们来谈一下这段圣经。这段圣经其实分三个部分啊，严格说起来呢，他只用一节谈到弟兄，然后呢后面一大半都是谈姐妹的啊，不是弟兄没问题有问题，这个跟问题没问题不一定有什么关系的，可能只是保罗当时在教导这个提摩太的时候，提醒的时候那么就提到了一些事情。那我们知道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上次我们讲过的时候是提到什么呢，在一个聚会的环境中，那么特别提到祷告，祷告的重要性。那么因此那是一个在一个聚会教会公众聚会的一种大环境之下，因此在这个环境之下很自然的就衔接下来呢，就提到弟兄和姐妹，你可以说是在教会聚会当中的一些生活上的侍奉上的各方面的一些见证或者是榜样。但是当然我们说是在教会的生活环境中，到了后来的时候，某一种角度来说，是不是完完全全跟家庭的生活无关呢？还是说后面它的重点有从教会慢慢转移到家庭呢？好，这点等一下我们会详细提到。不过这个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的，不是不存在的。而且事实上，在初期教会的观点来看，其实教会生活跟家庭生活，在正确的来说，其实是不应该分得那么清楚的。如果分得那么清楚，那就好，我们到教会来戴上另外一副面具，圣徒的面具，穿上圣徒的衣服，你知道英文里面有 Sunday dress， 礼拜天才穿的衣服，表示说礼拜一到礼拜六穿别的衣服，有一种衣服是礼拜天穿的，所以有 Sunday dress 礼拜天的衣服，还有呢 Sunday mask 礼拜天的面具，那都是圣洁的面具。然后一回到家呢，教会的面具一拿掉，就翻出什么脸孔呢？如果是做老公的，就开始凶巴巴的，骂儿子、踢狗、打老婆。你有两副面具吗？所以在初期教会或者说圣经上的教导来讲，正确来说，我们只有一个人。我无论在公众的聚会中，我在家庭生活中，应该是一致的。所以谈到敬虔的生活，从来没有说在教会里要敬虔，回了家呢，现在可以轻松一点了啊，衣服换了个衣服，然后马上变个脸了，不。所以因此，当他从男人祷告了等等这些事情是谈到教会，好像很自然的衔接的时候，但并不等于说他没有延伸到一个家庭关系，因为他最后的结束是提到女人生产。那女人生产总不会在教会吧，所以女人生产在讲什么，那是一个家庭的嘛，对不对？所以它是有这样一个连贯性。好，第八节提到弟兄，他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也就是说在教会中的弟兄们啊，甚至我说过这个不排除在家庭当中的弟兄们或者做丈夫的，在家庭里面你应该有一个属灵的，如果叫做属灵领袖的榜样的话，好像做带头的做榜样的话呢，你的榜样是在祷告上，祷告生活当中。那他强调是无愤怒无争论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而不是随处吵架随处闹事儿。这属灵的榜样是什么呢？圣洁的一个生活，特别是用祷告。但他强调这个祷告的跟圣洁的生活的这个敬虔生活的里面有几个特征。他一个所谓的无愤怒的意思，就是一个和平的与人和睦的这种无愤怒。那无争论，无争论是指什么呢？通常是指的说有爱心，跟人是一种爱心的交往，不会为很多事情在争论。无愤怒无争论是代表着一个内在的一个品格，然后举起圣洁的手。那么因此在这边所谓的举手是用一种 当时的文化方式来表达一种所谓的敬虔生活啊。那么当时在，尤其你在读诗篇的话，诗篇里面常常用手来代表圣洁的，手洁心清。诗篇十五篇，什么样的人可以登耶和华的山？什么样的人可以到神面前去祷告呢？手洁心清的人。所以因此手的洁净跟心的洁净是一件事情啊，手洁心清诸此类。所以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因此包括今天所谓穆斯林祷告手心向上的这种祷告，其实犹太人也常常是这样祷告的。如果有机会，你不管看照片看电视影片，或者亲自到今天的耶路撒冷，它有一个西墙，以前叫哭墙。犹太人怎么祷告的？他们就拿一本圣经，或者不拿圣经的时候就手是这样，然后就这样，他们祷告都是这样，头一直摇一直摇啊。那包括这些，我看到巴基斯坦的那个难民营，阿富汗的难民营里面，那些小男孩读可兰经的时候也都是这样，同时一直咬一直咬，像拨浪鼓一样啊。那么在西墙的犹太人祷告也是这样祷告的，那手是这样子的。偶尔有的时候他们会这样走几天祷告的，这大部分是手心向上的啊。那这种在教会里面通常这种祝福的时候手会这样祷告。那但是我一定要举手吗？一定是要站着吗？或者是跪着呢？或者坐着可不可以？圣经上就提到过，有一次大卫是坐着祷告的。那一次是什么呢？大卫要为神建一个圣殿，然后先知拿单去传话，神说你不要为我建造圣殿，是你的儿子为我建造圣殿，可是你的心意很好，所以我要让你的家室家庭家室永永远远在这位置上做王。所以大卫就到圣殿里去，其实那时候圣殿还没有盖嘛，就是那个会幕里面，坐在神的约柜前祈祷。他那天他坐着祷告的啊，所以有时候坐着，有时候我们是跪着的啊，站着的。所以姿势本身不是个绝对性的，不是个绝对性的，那就是在那个原则之下的应用。所以并不是说保罗命令基督徒所有每次祷告都应该举手，不是。但是那个举手是一个表达你内在的那种心灵的光景的一种合适的一个姿态。总而言之，他觉得弟兄们的一个属灵的，无论在家庭无论在教会中的见证榜样，他应该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而且是和平的，是跟人的关系是和好的，而且是有爱心的，没有争论的，而且守节心清的，他是一个过一个圣洁生活的人。所以举起圣洁的手是因为他有一个圣洁的生活。当然今天的穆斯林可能站在很多方面做的也许更他们对表面上的东西做的是非常非常注重，他们每到清真寺一定是洗手洗脚才进去的。我每次常常在想，清真寺里面这么多人，你知道清真寺里面祷告的时候是不能穿鞋的，全部是赤脚的，鞋子通通在外面，然后一排一排一排一排跪在那儿啊，你头一磕，你的头的前面就是别人的脚。我常常在想，几十个上百个甚至上千个人打着光脚在那里面，不知道什么味道。不过放心好了，进清真寺之前每个人都要洗一次手洗一次脚才能进去祷告的，他们这点是非常非常严格。所以所有的清真寺外面都有一大排的不知道多少个水龙头，因为成千上百个人来的时候，你只有两三个水龙头，那当然那个就排队排半天了。所以他们是非常重视的，所以他们圣洁的手就是手洗好了。可是这边所谓的圣洁的手，可能是内在圣洁的生活所代表的。第九节开始他就提到了，第九第十节提到说，我又愿女人呢廉耻自守，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姐妹们呢，他提到什么？他提到一件事情，提到这个装扮啊，装饰穿的衣服，他说叫正派的衣服。那当然了，什么叫正派的衣服啊？ 哪个衣服不正派呢？那下面就提到说，不可以什么呢？不可以编发，不可以有黄金、珍珠、贵价的衣裳。当然，我今天没有 X 光去照视一下，今天有多少姐妹带了什么珍珠、玛瑙啊、黄金啊、耳环啊、戒指啊？可能很多人一读到这，哦，赶快就常常收起来。哎呦，不能有黄金呢。好，这又是一个问题了。是不是圣经上禁止姐妹有任何的珍珠、耳环、项链，任何的东西，任何的黄金做的东西？所以你只能有十八 K 金的，不能有纯金的东西，连 K 金的，那时候还没有 K 哦。保罗那个时代哪有什么 K 金不 K 金呢？哦，是十八 K 金可以，纯金的就不行。那编发，你可能不编发，不过你烫的头发。烫头发可不可以啊？那么如果不可以的话，那么所有的姐妹们都应该是梳的马尾巴，然后粗布大褂这种之类的，否则就变成不是敬虔的姐妹了。到底圣经在这教什么？同样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到。好，我们先说什么叫做正派衣裳。他提到说，愿意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其实他重要讲什么？最后就是说，这才叫做一个敬神的。这个敬神有两种意思，一种是敬畏神的人，女人。这个敬神也可以翻译成敬拜神的人。因为我说过哈，他这个接到前面的时候，很可能是在一种公众聚会的场合，就好像今天主日崇拜，我们到教会去敬拜神。啊，所以不管是内心是敬畏神的人，或者我去教会中聚拜。敬拜神的时候，他说我的服装装饰应该是正派的衣裳。至于那几个形容词，要廉耻自守，那么这有不同的翻译。那么有些人认为那个希腊文翻译的，也许用今天的中文来翻译呢，我个人觉得可能更理想的翻译是说，我愿意女人廉耻，其实可以翻译成端庄，端庄的意思。所以这个廉耻这个字呢，有点因为在有些英文翻译是甚至翻译成说好像知耻，知道羞耻哈 ，shameless， 不会感到羞耻的衣服。那其实就是端庄的衣服。那么其实它原文的意思不一定跟羞耻有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所以我们中文翻译成廉耻哈，其实就是。一个端庄的一个衣服，自守的意思是一个比较有些人把它翻译成比较 conservative， 比较保守一点。其实那什么衣服叫比较保守？其实比较好的翻译就是说得体的。什么叫得体的？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对不对？有的时候某个场合你的衣服本身不是有问题，只是时空环境不对了。你来聚会，你会穿的海滩装来参加聚会吗？这是时空不宜嘛。当然这个里面有分寸，对不对？可能见仁见智，有人觉得在这边可以，在那边不可以。我知道我去夏威夷的时候，夏威夷的聚会所有的人都穿夏威夷的那种花布衫，他们觉得很得体。为什么？夏威夷的人就包括州长什么正式场合，连他们什么各国总统到夏威夷开会的，全部每个人穿一个花衬衫，在当地来讲就是合宜的。可是如果你今天在非常保守的，譬如说我们 New England， 你从夏威夷来了，你穿那个夏威夷的花布衬衫，穿一个海滩的拖鞋就来聚会的时候，我相信所有教会弟兄姊妹的人，话是不说，每个人都从头到脚给你瞄一眼，好像扫描一次一样。你从哪儿跑出来的？你说我从夏威夷来，对，这里不是夏威夷。如果我们在夏威夷，我们全教会都穿花衬衫，那就是得体的。在这儿，可能就不一定得体了。那因此这里面有弹性，可是这个弹性大家心里面也就自然而然有一个合适的范围。那么因此所谓的得体，所谓的端庄，所谓的正派，这个是一个原则，这永远不会变的。每一个时空环境下，你要考虑到聚会的时候服装是要得体的， 是要端庄的，是要正派的。那么因此保罗就提到第一世纪的那个时候，在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就提到说，所以不要什么呢？那个就是那个时代的建议，不是今天的。那个时代的女人有一些人编头发，那个编头发不是只是烫个头发，那个头发你偶尔只会在电影上看到的，它像一个高塔一样，它几乎有头的两三倍高这样子，然后上面是沾满了连了一大堆什么珍珠宝贝这种之类的，所以一进去就像一个顶着一个头盔一样，嘣进去，然后所有众人的眼光一看，哇，看这头发上那个东西。因为在当时罗马的贵族的女人就常常会梳这种头的，他们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弄那个头发啊。当然我不知道怎么睡觉的，睡觉的时候肯定不会戴着这种头盔去睡觉的啊。但是一出门的时候，他可以花很多时间去装扮这个东西。那你可以想象，在一个教会聚会的时候，忽然间来了一个姐妹，哇，那个头上又金又亮又什么东西。我常想象今天也许不会有人在头发这样做，但是有的，不是没有的。如果在英国到今天，他们到现在还有这种规矩，是一两百年来的习惯。他们有时候他们一年有些人会跑马，那这是赛马，跑马赛每一年到了春季开始，第一次跑马赛的时候，哦，好像是哎，终于可以看赛马了。然后那一天是服装大展，所有的男男女女都穿最好的衣服，不过通常焦点都放在女人身上，因为男人就是西装嘛，男人很少有什么奇装异服的，你还能怎么样，怎么搞法？哦，女人可以很多了。所以那一天呢，我常常看到在电视上，在报纸上，或者在上片片上看到女人有一种除了穿衣服以外那个帽子，那一天是所有英国女人的帽子展览，所以那种帽子各式各样的哈，哇，那个哇是各种的装扮。那好了，如果今天有人来教会聚会的时候，一进来，那个姐妹的头上面戴一个帽子，哇！所以，而且在西方国家的教会是这样子，因为女人要蒙头，对不对？固然我们中国教会从来不蒙头，西方国家有些女人是进的教会帽子是不脱的哈。男人要脱帽，女人不必脱帽，因为帽子就是蒙头的嘛。那好，聚会的时候，你的前排有个姐妹戴了一个特大的帽子，然后上面又花花草草一大堆。如果你坐在后面聚会的话，我看你每天就在研究，哇，这帽子是什么东西啊？上面讲了什么道？今天唱什么诗？你都忘了，你就看到那个帽子。保罗说：“这不相宜。”这种编法啊，所以我说在今天的文化里面不一定是编头发、帽子啊这一类东西，然后所谓的黄金珍珠贵价的衣裳，在当时的罗马的贵妇真的是花很多时间做这种事情的，他们有钱呢。再加上当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提摩太在哪里呢？他在以弗所，你记得吧，第一章开头的时候他劝他留在以弗所，所以写这封信的时候保罗这个提摩太呢在以弗所，提摩太是以弗所教会的传道人，今天的说法是以弗所教会的牧师。以弗所是什么地方呀？以弗所是亚细亚省的首都，但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以弗所有一个很大的神庙叫亚迪米神的神庙。当然过一段时间有些弟兄姊妹会去土耳其的，你会亲自到雅典这个到这个以弗所去看的。然后在以弗所去看的时候，不一定在以弗所，但在小亚细亚那边有很多的地方都有那个神庙，雅典米神庙。这个雅典米神庙呢，雅典米是以弗所人用这个名词来叫他的啊，或者说希腊人用雅典米这个名字，罗马人叫他叫戴安娜，都是一个女神。那这个女神呢是负责什么呢？生产。所以这个女神的雕像就是好像胸前很多很多，有人说是乳房，有人说是果子，反正一大堆，就是生产丰富的意思。可是这个雅典米的神庙最大的就是在以弗所。不单如此，那个庙里面有一种我们叫做庙祭， 庙里面的妓女，是庙里面的女祭司，但是事实上是妓女。在以弗所单单那个庙里面的妓女有数千人之多，好几千人。那么这些妓女他们的装扮跟这边所描述的也是类似的，他们也会编头发，也有黄金珍珠做装扮的。在第一世纪，无论在罗马帝国的哪个角落，妇女正如今天在这个伊斯兰教的世界里面，女人是不能抛头露脸的，不能抛头露脸。如果你真正要上街，那真的即使没有像阿富汗以前塔拉班那个时候一样女人从头蒙到脚那么严重，但是蒙着头啦等等，是即使要出去非常稀少，如果出去一定是遮遮掩掩的。谁可以在大街上公开的露脸，而且装扮得非常绚丽的，不是罗马贵妇就是庙妓，就这两种人。所以保罗警告说，姐妹们来聚会的时候别穿着像罗马的贵妇或者像亚迪米神庙里面的妓女一样，这是不相宜的，你知道吧。所以当时有这个文化时空背景。在今天你戴一个什么耳环，有谁的眼光那么厉害，一眼看过去，哦，可以听的，哎呦，真的耶，真的黄金的，谁晓得啊？钻石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即使真钻石还有两种，一种是挖出来的钻石，还有一种用化工，我们可以高温合成的人工钻石，材料跟真的钻石完全一样，价钱差100倍，人工钻石，谁眼睛一看就看出来了。所以问题不是黄金、珍珠、钻石这些东西，而是你穿着的这些，第一目的何在？你穿的目的会让所有人的眼光都注意到你的穿着上，看到你的外面的这些东西，还是注意到保罗相反的是什么？有廉耻或者说端庄，至少是一种我们说过的，是一种得体，是一种正派的。下面提到是善行，内在的品格，内在美。如果你是表达你的内在美的话，外面穿什么其实不是那么重要，甚至你可能不穿什么，别人一看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敬虔的姐妹，那就对了。相反的，你的穿着会让人一看眼睛一亮，哇，多少钱买的，你就白搞了。这个目的，你的目的错了，最后的结果也错了。我们是来敬拜神的，为什么你的穿着要让别人有这种的想法呢？所以不管是争奇斗艳的、炫人眼目的，甚至姐妹们的穿着引起弟兄们或者是任何的男人们想入非非的话，那种衣服都叫做不合宜的。当然一样，这是有一个弹性和尺度的。那有的教会是有说姐妹不能穿任何露肩的，夏天有时候天气热，短袖可不可以露肩，或者这两条细细的肩带啊，真的这个尺度可能很难，我们一定要定出一个规条来说什么样的服装不可以，但是原则不会变的。我们要自己斟酌一下，我穿这样的衣服是不是得体，是不是合宜，是不是能够衬托出我的内在美，还有我这样做会不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其他的负面的一些东西，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合宜不合宜的问题，跟文化有关，跟时空环境当然有关系。我再举个例子，我说这个文化的不同就在于说，可能此一时彼一时，在这边可能没有问题，在那边就有问题。不单单是在崇拜聚会的时候穿什么衣服，有时候甚至在普通的穿着。大概是1985-86年，有一年我去韩国，那时候我还在国家研究院工作，是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去参加会议，然后有一天去旅游嘛，一个韩国教授就带我去逛这个公园，这个什么东西。那时候是7月8月的时候，夏天。那韩国纬度是很高，热起来的话呢， 也是可以摄氏三十几度的，三十五六度啊，哦，热死人了。我们在公园逛来逛去的时候，我就跟我的朋友说了一句话，哇，我说你们韩国女人是怕冷不怕热是不是啊？这么大热天，所有的女人的衣服哈，都是长裙直到脚罗的。我说我还没有看过一个女人啊，或者说我没注意到一个女人在韩国穿短裤的。我说在台北这种温度，短裤短裙真的是满街跑，怎么你们这边都没有啊？那个韩国教授不是基督徒，所以我不是去教会。那韩国教授这样瞄了我一眼，我们韩国女人只有一种女人会穿短裤的，有，那是妓女和酒吧女。不相信，公园里面不多，有，你下次看到有女人穿短裤的，你看她旁边的男人是什么样的男人，肯定不是黑的就是白的，就是都是美国大兵，不是黑的就是白的，没有黄的，没有我们韩国人的。果然在这公园里面看到两个穿短裤的，果然旁边就是一个美国大兵，所以他就告诉我了，在我们韩国穿短裤就代表你的职业就是干那行的。哇，那如果我是韩国教会的牧师，我要写封信给我教会的姐妹，什么叫端庄呢？我就会说，所以姐妹们，请你不要穿短裤，无论在聚会中，无论在公园里，我就这样写了。可是如果我写封信给台湾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就不一定这样写了，穿短裤又怎么了？不一定怎么样，不一定代表什么。可是在韩国的文化中，穿着短裤就好像代表了你某种的身份，因此作为一个教会的传道人，他就提醒他的姐妹们，你不要让你的穿着使别人想入非非，使别人有一个误解。正如我说在哥林多前书提到蒙头一样，当时的蒙头可能有一种文化色彩，代表这个蒙头不蒙头是正经的妇女，或者是哥林多也是妓女成群的。在罗马帝国的时代，第一第二世纪，这我们所查到的考古学和文学上的记载都是说，在当时的人只要能说哦，那个女人好像哥林多女人一样，这句话就是一个近乎于侮辱的话。你当他说哥林多的女人的时候，意思就是哥林多的女人都像妓女一样的。所以哥林多是这方面是恶名昭彰的。那很可能在文化当中，当时的蒙头除了普遍那地方有蒙头的习俗以外，也可能在哥林多呢这方面有格外的严重，非常重要的。所以保罗说我们教会没有这种规矩，姐妹可以不蒙头的，特别这样强调。因为除了哥林多教会，保罗没有在任何地方提到说姐妹要蒙头。总而言之，有一些看起来是黑白分明的吩咐命令，本身却不一定是今天你要照单全收，照表面的意思完全照做的啊，因为它背后的原则是不会变的。我们所有的不但姐妹弟兄也是如此，我们的服装应该是正派的，应该是合宜的。所以包括弟兄们，我们来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会穿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是合宜的，什么是得体的，大家自行斟酌。好像你到总统府去见总统，你会穿什么衣服，那么那个衣服当然拿来见神还差不多吧。总而言之，自己可以有一个分寸，虽然有弹性，也我们也相信这个原则本身在应用上会有因时因地的差异。因此进入第十一十二节，那是最有争议性的问题了。十一节跟十二姐说，女人要沉静的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那这两节怎么解释呢？首先我们要把这个经文的意思先详细的做一些说明。那么这个十一十二节先强调的一件事情是说，他说姐妹应该是怎么样呢？要安静学习真理啊，安静的来学道啊，沉静就是安静的意思。那么不应该什么呢？不应该他说讲道，我说这个字翻错了，应该是翻译成教导。女人是不能教导的，也不可以辖管男人。那么待会儿就要解释了，什么是教导，什么是辖管。所以第一个，那是教导，不是讲道。讲道这个字呢，因为事实上在这个哥林多前书 第11章第5节的时候，他那边是提到说女人是可以讲道，只是要蒙头。所以我说以一致性的原则来讲，不会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说姐妹讲道可以，可是必须蒙头，在这边却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不会自相矛盾。何况我说这边是做教导，不是讲讲道啊。虽然讲道的功能跟教导的功能当中不是完全可以一清二楚的切 一刀切的啊，有关联，但毕竟是一个不完全相同但是有相关性的一个东西。那么这是一个这个讲到这个字的问题。第二个要注意到的是，其实整段的里面提到男人女人，女人男人，男人女人，希腊文女人跟妻子同个字，男人跟丈夫同个字，完全没有分别。那么在每个地方你要翻译成丈夫妻子还是翻译成男人女人，这完全要看上下文来决定。所以举个例子来讲，也是保罗用的这个字，在哥林多前书14章那边呢，也同样的是提到了这个姐妹的角色啦等等这些东西。那么如果以前弟兄姊妹听过我们讲过哥林多前书的话，也许你还记得，在哥林多前书这个14章里面，他也提到一些类似的地方，譬如说要安静。譬如说14章34节，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闭口不言，就是安静，因为不许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好，在这个地方提到家里问自己的丈夫，我们这边翻成丈夫，原文也是男人，那为什么翻成丈夫呢？你家里的男人，家里的男人不就是丈夫吗？所以因为有家里的，所以翻译成丈夫没有错。所以上下文在哥林多前书很清楚知道那是丈夫。那么因此这边所谓的女妇女都可以翻译成妻子，一个做妻子的在会中要闭口不言，一个妻子如果要学习什么，有什么问题回家问你的先生，问你的丈夫，因为一个做妻子的在会中讲话是可耻的，这个意思啊。所以你当然我说这段时间已经讲过了，不过有些人可能忘掉了，我再提醒一下哈。也许说哎呦姐妹不能讲话，那难怪姐妹不能领诗咯，也不能报告，因为在会中一台上一上台一开口不就讲话了吗？不许女人讲话，这个讲话这个字，说话这个字哈，不是这种的说话啊，好像英文里面说话好几个字哈 ，speak 说话 ，talk 也是说话，那不同字对不对？所以如果一个人说他在公众演讲 ，speech 那个字，你跟你爸妈不会 speech， 你也不会好像那个正式的话，你也跟你爸爸妈妈 talk， 对不对？那是说话。所以呢，在我们中文翻译成说话的时候，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意思。希腊文这边的意思，这个不可以，不许女人说话，不是站在公众面前发表言论，它是不许女人在聚会当中捣乱，然后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叫做窃窃私语。然后呢，台上讲，台下也讲，正如你到。如果你到中小学去什么周会要演讲的时候，下面学生谁听你的？上面讲上面的，下面讲下面的。保罗在这边就是说，不许在聚会中说话，在下面说话。啊，为什么会说话？可能有些人说话就说他讲什么我听不懂哎，问。他说，所以如果你要问，回家问你丈夫去，别在这里东问西问，不是引起这个聚会的干扰吗？所以这个说话是那个意思。所以同样我就说，你每次在解释圣经运用圣经的时候，你不能用我们的中文圣经望文生义马上就联想到什么了，有时候你要回到原文仔细去明白，它有一个可能更精确的意思。总而言之，男人女人可以用在家庭中，就是丈夫妻子，也可以应用在教会中或者社会上，一般的男人对一般的女人。那到底这边所说的是哪一种？那当然 我们必须承认，大多数的圣经学者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大多数是倾向于，因为从前后文的连贯来看呢，觉得应该是指在教会中的。虽然整个圣经里面并没有那么明确的说它只限定于教会中，大多数圣经学者这样看，但是仍然有，虽然是少数，也有好几位的圣经学者说他认为这段圣经是应用在家庭中的，所以因此所有的女人都翻译成妻子，所有的男人都翻译成丈夫。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理由当然我说见仁见智的意思在这里。后面第一个提到亚当夏娃，亚当夏娃你可以说一个代表整个男人，一个整个代表所有的女人，但是也可以代表什么呢？一个丈夫一个妻子嘛，对不对？对，两种说法，如果说天平来称，一半一半都可能，可以泛指男人泛指女人，也可以指丈夫跟妻子。第二个理由，他们认为说后面提到生产，他觉得生产纯粹是家庭的，不可能是在教会中，跟生产有什么关系去了，所以他觉得男人女人应该是指家庭关系。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也许这段圣经不狭窄的只限定在家庭中夫妻关系而已，不是那么狭窄的限定这个，但是我觉得应该包含的那个关系在内，或者说从教会中弟兄姐妹的角色延伸到家庭中弟兄姐妹，也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有这个延伸性。所以因此他的吩咐当中有一种家庭当中的运用，一种是在教会中的运用。那么如果在家庭中的话呢，问题不大，我不许女人讲到就是女人教训，那就是说教训谁呢？就教训她的男人。我不许做妻子的训她的男人，我也不许妻子辖管她的男人。这个辖管这个字哈，有两种翻译，也是一样，圣经学者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大部分的观点是这样说的哈：第一，这个字在运用上有一些时候是应用在负面，负面就是说不好的。譬如说彼得前书里面就提到做长老，彼得前书第五章提到做长老的，你要为像做为信徒当中做榜样，不要辖管辖制你的信徒，辖去你的羊啊，那个辖管那个字，比方说这是不好的。那耶稣也说了，外邦的人当中做君王的做大臣的超权，就是管人呐、啊，辖管人。他说，但是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却不是如此，做领袖的要像做仆人的，对不对？所以在那个情况下，辖管这个字是负面的，是不好的啊。那么其实辖管这个字呢，第一次出现是在圣经当中创世纪第三章，就是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然后神宣告咒诅的时候，其中对女人说过一句话，他说你必在生产上多受苦楚，然后他提到什么，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辖管你，就这个字。但你记得哦，这是咒诅，神可不是说好夏娃你犯了这个错哈，下次我就命令你的老公好好管管你。所以有些男人们就傻傻的以为，那好了，上帝命令我好好的管辖一下我的老婆，那不是命令你这样做，而是一种咒诅，就是说神就说好，你们亚当夏娃不听我的话，犯了这个事情，重大的罪，罪进入人间，罪进入你的人性里的，罪进入你的家庭里的，然后就说你走着瞧吧，你要眷恋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却千方百计的想要压制你，就叫咒诅。这不是神要的，神没有要任何人压制任何一个人，所以这个辖管这个字是有负面的意思。但当然也有圣经学者说，这个字有的时候在另外一些场合是一个中性的，中性的就是说一个人有权，有这 authority， 有权柄的人，他就变成叫做管辖嘛，他有管辖权嘛，啊，他也不一定滥权，他也不一定滥用他的权柄，他只是运用他的权柄。所以这边我不许他辖管男人，可能是中性的，但也可能包含着一个负面的意思。如果用在夫妻关系当中，这个辖管男人的话呢，那很明显的跟创世纪的刚好是相反， 那边是说男人想辖管女人他的老婆，这边却是有女人也想辖管他的老公，反正家庭当中两性战争就开始了，你管我我管你，谁怕谁啊。但这都是不好的，丈夫没有权利也不应该辖管他的妻子，妻子也更不应该辖管他的丈夫啊。所以这个辖管本身这个字是不好的，用在家庭当中。但是比较有问题的是，如果这边的男人女人不仅限于夫妻，是通称教会中的弟兄和姐妹的话，那么女人不许教导，女人不许辖管弟兄，那么意思是什么呢？第一个，他能不能讲到这个教导包括什么？他可不可以讲到呢？可不可以教主日学呢？教主日学，教儿童主日学可以吗？青少年可以吗？还是说十六岁以下可以教，十六岁以上姐妹不能教了？那么这个几岁是从哪条线划起的呢？有什么依据吗？那除了教会中成人主日学可不可以教以外，可不可以教神学院呢？很有趣的是，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包括我去拜访的其他几个非常不一样的神学院，有非常保守的神学院，有一个神学院是我了解在德州一个神学院非常保守的，那个神学院里面是姐妹不能讲道的，姐妹可以读神学，不准读讲道学那一科，我不准你讲道，你干嘛学讲道学呢？不学讲道学照样讲道嘛。不过神学院里面是不准女生读讲道学的，可是那个非常保守的神学院里面就有女教授。那问题在这里了，如果姐妹不能讲道，他们也认为姐妹不能教成年人的主日学，好，不能讲道，不能教成人主日学，却可以教神学院，教神学生，神学生不是成年人吗？神学生还是将来的牧师了，这不也是有点矛盾吗？一样哈，到底线你要从哪里画起？儿童可以教吗？青少年可以教吗？成年人可以教吗？神学生可以教吗？其实我说过的，我所看过所有最保守的教派或者神学院，很少没有姐妹教儿童主日学的，很少有教会或者神学院没有姐妹教青少年的，也很少有这种保守神学院没有女教授的，都有。表示说他也没有办法一切就是通通不准，那他也是选择性的说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那如果说我不许女人教导是一个普遍性的话呢，那么通通不可以。可是事实上单单在圣经里面，单单在教牧书信当中，姐妹是有，不但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提到可以讲到，甚至可以有教导的责任，甚至有义务。同样是教牧书信的提多书，以前我们讲过了，很多年前讲过的，在提多书的第二章的里面，他就提到说有一些姐妹啊，这个老年人比较年长一点的姐妹啊，他要用善道去教训人，就是教导人。那这边教导人是教导谁呢？有些人说是教导一些，因为第四节提到只教这个少年的妇人，年轻的妇人，年轻的姐妹，所以教导年轻的姐妹至少是可以。但是当第三节提到用善道教训人的时候，那个人并没有只说只是女人，只是第四节提到包括年轻的妇女。那么提到提摩太的时候，如果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你就会看见了。提摩太后书第一章里面，保罗称赞提摩太说，他的家庭里面有一个非常敬虔的母亲，还有敬虔的祖母，祖母叫罗以，妈妈啊叫有尼基，这两个都是非常敬虔的，所以把提摩太教导得很好。所以至少在家里教导儿女也是有的啊，或者教导比较年轻的姐妹，所以姐妹也还是有某种教导的责任。甚至你读《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的话，那更特别了。那边是提到有一对夫妇叫做百基拉，先生叫亚居拉，但是每次提到这个夫妇都是太太的名字在前面的。然后十八章《使徒行传》十八章是提到，当时有一位亚波罗从亚历山大来的，他呢是信主的犹太人，只是对于耶稣基督的事等等。因为没有直接接触到这些使徒们，所以认识不够清楚。所以有一次他在以弗所讲道，讲道完以后 亚居拉百居拉就去特别跟他多教导他，帮助他了解关于耶稣基督的教训，关于真理。在那个教导的里面，圣经上特别明显的提到是百居拉和亚居拉教导亚波罗。那么因此所有的圣经学者几乎一致同意，主要的教导的是那位妻子百居拉，是百居拉在教亚波罗。那亚波罗后来成为可以说第一世纪时代的大布道家之一。所以谁教导亚波罗？是百居拉这位姐妹。所以姐妹不能教导吗？还是有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理解之下，就是说，所以我说要一致性的话呢，你要了解是不是全部不准任何的教导，还是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教导。那么因此这边说不能教导有什么特别的一个背景，什么意思呢？在应用上的时候我们就要稍微注意了。在讲这个之前，我们先把这个经文讲完，然后我们回头来再谈到应用。好，他说姐妹们要安静的学习讲，学习听道，而不是去教导。他主要的意思有点像这样的意思了，也不许他辖管超，变成在教会中变成掌权的人。如果从教会中来讲的话，然后他提到什么理由呢？十三十四节提到理由，他说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创造的先后次序，先造亚当再造夏娃。不过这先后次序也要注意哈，不一定先的一定是大的。有些人说亚当先夏娃后，所以亚当大夏娃小。那假如这样说呢，鱼还比人先呢，对不对？你看六天创造，第六天的创造人呢，前面呢有鱼啊，有爬虫啊，有走兽啊，所以鱼比较大啊。不，当然我再点便宜，我名字还一条鱼啊，鲲嘛，对，我还一条鱼，对。哦，前面的一定比较大，那倒不一定，不是前面后面，亚当夏娃的次序是这样的哈，先造了亚当，然后从亚当身上的一条骨头，我们称它为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嘛，所以是他从他身上拿出一点来再造的嘛，所以不是单纯的时间次序而已，而是有一个主从先后的这个意思哈。那因为鱼不是从人造出来，人也不从鱼造出来，所以不是这样的意思哈。所以亚当夏娃是有一个创造的先后的一个次序。第十四节呢，又提到从人犯罪堕落的角度来说，他说不是亚当被引诱，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那这句话呢，引起了一些争论。不是亚当被引诱，是女人被引诱，那是不是暗示女人比较容易被引诱？女人都是糊涂的，男人是清楚的。正如很多男人做丈夫喜欢都说，我们是很有理性的，女人是没办法的，感性的。感性的什么意思？哎呀，一感动，哎呀，都跟人家跑掉了。然后女人很容易受诱惑，那么女人的智能就比较差咯。那保罗是这个意思吗？很明显不是。在别的经文里面哈，别段圣经有时提到这个堕落的事情的时候，保罗是提到男人和女人同时陷入罪的诱惑里面去，所以不是男人比较不容易被引诱，这边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其实还是提到前面那个问题，关于这个权柄，关于顺服的问题。因为神是吩咐命令亚当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句话是在亚夏娃被造以前就讲的，因为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人在伊甸园里面安排了树嘛，安排人在那里要他修理看守，就那时候还没有造夏娃哦，十八节开始他说看他独居不好，然后造个配偶帮助他，所以神发命令说不可吃分别善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那时候夏娃还没有，只有亚当，所以神是对亚当说的。然后当诱惑的时候，蛇是诱惑夏娃，夏娃吃了，然后也拿果子给亚当吃。那在这个角度来说，问题是出在于这个顺服的次序问题了。本来是夏娃应当顺服亚当，那亚当是有权柄，有权柄就有责任，所以圣经上在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责备亚当，责备什么呢？就是说他听从了他妻子的话， 他不应该听从，因为神的命令，神的命令是比老婆的话更重的嘛，你怎么会倒过来听老婆了而违抗神的命令呢？所以亚当的错误在这里。但他这边所提到女人受引诱的意思是强调说，他把这个次序弄倒了，他没有顺服亚当，而去主动的接受了这个魔鬼的建议和诱惑，以至于两个人都陷在罪里面去了。所以这边的意思，女人的错误不是她智能比较低容易受诱惑，而是提到因为她违反了夫妻神创造的时候那个次序，先的是亚当，后的是夏娃，所以妻子应该顺服丈夫。那是圣经上一再的提到，当然我们也在别的地方提到，在以弗所书等等都提到，顺服不是因为身份地位智能高低他就无条件顺服，这是一种甘心情愿的顺服，甘心情愿的顺服，不是他地位上次一等，是他不得不顺服。因为顺服这个字，当提到耶稣基督在腓立比书提到他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顺服天父的时候，不是圣子比圣父矮一截，能力差一半，所以他必须不得不去顺服，他是甘心情愿的纯心顺服。那夫妻关系平等，但是是甘心情愿的顺服，但是丈夫也应该以爱心舍己的爱爱他的妻子。那舍己是跟顺服意识某种含义上是类似的，舍掉自己的意识，舍掉自己的喜好，不以自我为中心，丈夫以这种舍己的爱对他的妻子的时候，跟妻子用甘心情愿的顺服顺服丈夫的时候，其实两个是个非常美的一个配合。不是丈夫可以说圣经上命令你顺服我，好像我们当兵的时候，每次我们的部队长常常就说这句话，合理的叫做训练，不合理的叫做磨练。那丈夫可以对老婆说，我给你的就是命令，圣经上叫你顺服我的，你认为合理不合理无所谓，你就是该顺服的。那不是圣经的道理，实际上不是这样说的。但因此这边提到的是，在创造的次序上，在堕落的事情上，全这个神的安排是姐妹们要顺服弟兄，特别是在家庭里面啊，广义来说也是如此。那如果违反这个次序，就会造成像堕落的这个现象这个问题。那最后第十五节这句话呢，也是引起一些讨论的，因为他提到说，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什么叫做在生产上得救？是生产不会痛，我们所有生过孩子的姐妹都知道，哪有不痛的。所以生产上得救不是说生产不会痛，也不是说生产上会少了一点什么苦楚，或者说生产上可以得救。那有些没有结婚的呢，没有生孩子的呢，等到底在说什么？我想大多数的圣经学者比较同意的，我也个人认为同意的一个说法是说，他提到在生产上得救，这个生产哈，不一定只是生孩子那一刹那，是生儿育女，或者说生养儿女，不但有生，还包括有养育。也就是说，一个姐妹若是常常有在主里有信心、有爱心、圣洁自守的话，她可以在做家庭中生儿养女的这个角色上，做成她得救的功夫。这个得救不是说我信主得救的这个情况，而是说我已经是属灵上是得救了。可是保罗曾经提醒勉励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要做成得救的功夫，那就是说我得救的这个事实，这个身份是已经有了，在我生活中实际实现出来，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叫做做成得救的功夫。那一样，姐妹们如果有爱心、信心、圣洁自守，就在家庭生儿养女这些事情上，可以好像是活现了，或者说实现出来这个得救的这个事实。我想这个经文整个的意思在这里。那好，回头来最后我们就提到，那么在今天21世纪华人教会也好，或者普世的教会，我们怎么样运用这段圣经？那这边提到了说，姐妹不能教导，不能辖管男人，那么在教会中到底该怎么样呢？姐妹可以讲道吗？ 姐妹可不可以按律做牧师呢？这在很多的教会当中都有非常大的争议的，做法上也有南辕北辙的。应用上，我们必须刚才已经讲的这个原则了，属灵原则是不能动，是永恒的。运用和建议那些东西可能有文化色彩，那因此我们今天的文化当中如何表达那个属灵原则，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那在这个背景当中，我们在了解第一世纪跟二十一世纪姐妹在社会中、在教会中、在教育上、在地位上、在各方面有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差异。我加上三个非常。第一世纪的女人，无论是犹太女人、罗马帝国的女人、希腊的女人，在我们所有得到的资料来看，所有的女人没有一个受教育的，基本上不受教育的。在犹太人的规矩里面，女人连学律法都不可以的，她不可以学的，不可以教她，是糟蹋了。所以在犹太人的那时候是非常严格到这种地步，女人不但是他们认为是不学无术，是不能学，不可以教，是这样。所以犹太人是如此，那犹太人还不是最严厉的，罗马人、希腊人那更是如此。女人她的妻子跟孩子几乎是一个男人的财产一样，她可以买来买去丢掉什么都可以的。所以第一世纪的女人教育上根本就没有教育的，没有教育的。那不但一般的教育，宗教教育也是没有的。我说在犹太人来讲，他们那么样看重圣经、教导圣经的人，可是女人从小是不教圣经的，你要有这个背景。因此当教会开始了，教会在当时的社会来讲，对当时的犹太人、当时的罗马人来看，在希腊文化的影响之下的话，教会中姐妹的那个角色对于当时社会上的人简直是觉得哇，这个是革新派啊，姐妹可以做这么多事情啊！啊，你知道当时有这样了解，何况当时我就说了，正如耶稣的教训一样，税吏、妓女、罪人，什么样的人信主都可以进入教会，不分种族、不分阶层，不管你过去的背景，都可以被接纳的。在当时的犹太社会、当时的罗马社会来讲，这个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当接纳进教会之后，好。那么当然就产生几种现象，一种现象就是有一些过去在那种环境当中，女人完全什么都不能做，完全也不能抛头露脸，什么都没有的，一下子好像解放了。有一些少数的一些所谓信主的姐妹，就可能过度的在这方面变成好像好不容易得到一个自由了，就滥用她的自由，以至于产生混乱。这是为什么？哥林多前书、提摩太前书这边都提到，些姐妹要安静学习，就是说现在你们在学习的时候，因为他们过去完全没有这个圣经的背景，你懂吧，也没有任何的教育背景。今天你可能刚信主三两年，你就讲道了吗？你教导了吗？所以我不许女人教导。你知道这个命令的背景有这个假设前提，因为你们从来没有学过律法，你们从来没有受过教育，你今天一信主了，你就要开始教导了，那、不可以，懂意思？有这个背景。今天不同，今天的姐妹跟弟兄一样受教育，不但受教育，在圣经上、真理上的造就也绝不低于姐妹的时候，那这个应用就不一样。所以许许姐妹教导，我觉得这个时空环境的差异，你必须考虑在内。而且是非常关键性的一个问题。这个情形，这是为什么在圣经上有些地方的吩咐教导，我就说看来是明明显显的是姐妹不可以做这个的。那为什么我们今天有些教会这样做？我说这个当时的时空背景是不同的。那何况说主要属灵的原则是姐妹的一个顺服的心态，顺服的心态。那么他说可不可以教导，可不可以掌权啊，来管理一些弟兄或者管理教会的一些事务，那么这个东西跟社会文化风气有一点关系的。在当时这个有一种滥用权柄的这种现象，所以当时的建议是说不可以，好，倾向于这方面。那现在来讲的话，同样的，你说如果今天教会有女执事， 他算是掌权了吗？还是怎么样？那我们知道今天在教会当中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掌握所有的权柄，所以他做的职事就叫掌权吗？可能跟做皇帝那差很远。所以因此在掌权这方面来讲，在教导这方面来讲，今天跟过去有非常大的差异，甚至在今天单单论教导，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也有很大的差异。好像比如说你说做教授这个字，在今天在美国如果做教授，当然我们中国人的背景，我们很不习惯称教授直呼其名的，但是在我读神学院，我读化工系的时候，我们同学叫他的美国教授都是直呼其名的。 Hi David 我谁的教授，我每次都要叫 Professor so and so， 我都要这样叫，因为我们的习惯就是教授我敢叫他叫 David， 这 Professor 什么什么名字都这样叫的哈，文化不同。可是如果你在德国，你在日本做的教授，哦，那个名字一叫出来的时候，每个学生都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教导作为一个老师教导的时候，他跟学生的关系，学生对他的态度，在不同的文化中有非常大的差别。那同样做牧师，做牧师有权柄吗？我说在韩国可能就有，那韩国的牧师权柄大的呢。我说我在神学院，冬天下雪，有时候雪那个不一定马上扫，或者是在田间，或者说小道里面的那种雪哈，不是开车子的地方，从来没有人扫雪的。我们在神学院，我就常看到两个韩国学生在这个雪地上碰头了，两个人一鞠躬，啊妞，怎么怎么，早安啊，怎么安宁啊，啊妞，怎么怎么，讲完以后，有一个人就跳到雪堆里去了，因为他不是牧师，他没按牧，懂吧？那另外一个鞠个躬站在那儿不动，站在那个路上不动的，那是按牧过的牧师。所以鞠完躬以后没按牧的让到一边去，然后呢那个人跳到雪堆里去，那个按牧的牧师就是很客气的，不过毫不含糊的就走过去了。所以我只要看两眼，我马上知道哪一个同学是按牧的牧师，哪一个是没按牧的。在韩国牧师很有权柄的，在那个文化中，因此姐妹能不能按牧可能就有一点点考虑。那另外一个教会，牧师算老几啊？那按牧跟不按牧那又可能很不一样了哈。所以因此我们今天不好给一个很简单的答案，说一定都可以，一定不可以，这个一定行，那个一定不行，诸如此类的。我想圣经上留给我们一些空间，但是属灵的原则不会变，怎么样运用在我们现今的环境中，这是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求神给我们恩典。不管你赞成或不赞成这种做法或那种做法，或者你倾向于这样的做法那样的做法，但也求神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不要定罪我们的弟兄或姐妹，不要定罪任何一个教会他们做法跟我们不一样，因为很可能大家领受不同，而且环境可能有不同，但是我们必须求神给我们一个这样一种态度，愿意尊重神的话，但是又懂得按照神所给我们的智慧运用在我们今天的环境时代当中。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父神，谢谢你借着这段圣经教导我们许多怎么样来明白真理，怎么样来运用真理。求主让我们有个宽广的心，也让我们能够愿意靠着圣灵的引导，知道如何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无论是弟兄无论是姐妹，在生活上，在穿着上，在我们的侍奉上，都能够荣耀你的名，让我们无论在什么事情上都是尊主为大。求主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